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称美中都有很好的机会去达成贸易协议。正式来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对中国加关税是起到作用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国庆演说时表示，距离不远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失败，正处于失序的边缘。此外，香港民众都在网上发起了庆祝中华民国生日活动，很多香港人和台湾人一样深感不经的压迫，并在寻求在抵抗强权的抗争中互相支持。此外，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美中两国都有达成有限度协议的需要，美国股市开高走高。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中恢复高层贸易谈判之际，特朗普总统10月9号说两国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他再次表示如果协议只是好处对半分，美国不会答应，协议必须要有对美国更为有利的。美中两国星期四和星期五两日在华盛顿进行高层贸易谈判，一些分析人士对谈判并不乐观。彭博社报道说，虽然达成全面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中国一直寻求和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以换取美国不再增加关税。而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之前的副部长级会议并不成功，中方拒谈强制转让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鹤的副总理将会在华盛顿的会谈缩短为一日。正在悉尼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0月10号表示，对中国加关税是起到了作用。罗斯承认贸易战对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是有影响，美国亦都不喜欢使用关税这个手段。他表示双方在一年多之前原本是可以达成协议，不用在关税战上面你来我往地纠缠，但是罗斯指出，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中国的全球贸易行为变得更加差。罗斯又说，如果美国会令到中国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受益。罗斯是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商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面讲的这番话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10号发表国庆演说的时候表示，距离不远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正是处于失序的边缘。蔡英文还说，大陆依然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威胁台湾，当民主受到挑战的时候，台湾人民不分党派立场必须站出来捍卫，拒绝一国两制。蔡英文又说，中国以威权体制结合民族主义及经济力量，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和世界秩序，处于印太地区战略前沿的台湾成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星期四是中华民国建国108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在网上发起了庆生的活动，很多香港人和台湾人一样感到北京的压迫，并且寻求在抵抗强权的相互支持。在自从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示威游行当中，大众经常可以看到示威者手举中华民国国旗，亦都就是台湾当局使用的正式的国旗。在香港大街上面的示威人群当中，时常有台湾人的身影。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有点像香港，然后就想说希望台湾不要像香港一样，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在香港的一名台湾人说，因为他觉得台湾以前的问题有点像香港，希望台湾不要好像香港一样自由都没有，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他想以台湾人的身份来到香港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民主争取回来。星期四是台湾的官方国庆日，香港一些网民发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8周年活动，对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表示感谢。10月10号有消息说，香港的抗议者准备在市内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活动，而香港的各大商场和商店都准备提前关门，以免成为袭击的对象。香港地铁站亦都计划提前3个小时关闭。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但是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同時有發生的暴力現象，使到這個購物中心的名聲受到了傷害，一些商店和店鋪被正在示威的群眾搞到亂七八糟。路透社的報導又說，亞洲的這個金融中心正是迎來十年以來的第一次的衰退，最近幾個月以來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行業受到的損失最為嚴重。抗議者和警察玩起了貓捉老鼠的遊戲，他們通過社交媒體進行聯繫，在不同的地點進行示威，令到警察顧此失彼。特朗普總統在10月9日批評全美職業籃球聯盟 NBA 迎合中國，不尊重美國，這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開對 NBA 事件的表達的看法。他又說他們必須自己解決自身的處境， NBA 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但是他看到的就是科爾和波波維奇還有一些其他人，他們正在討好中國，但是對他們來說自己的國家好像不是那麼尊重。赴台參加國慶典禮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在10月9日晚在台北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 NBA 事件起因於一則相對性正確支持自由以及香港人民的推文，不過中國的反應就好像被放了炸彈一樣。 NBA 的總經理莫雷日前透過推文以 Fight for Freedom 以及 Stand with Hong Kong 來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引發了中國從官方到民間的批評和抵制。克魯茲認為無論是 NBA 或者是其他美國企業都不應該配合中國的審查，中國的目的是要令到大家不敢站出來批評相關的壓迫，但是他們有責任講出事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都有达成有限度协议的需要，美国股市开高走高。在昨天星期三，美国股市一改前日导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300多点的悲观气氛，相信美中有可能会达成一项有限度的贸易协议，三大指数一开即高并坚持到底。传媒和专家分析都认为美中双方都有达成一个有限度协议的需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道指涨182点，涨幅为 0.73%，标普500指数涨幅27点，涨幅为 0.8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79点，涨幅为 1%。 一日前苹果公司虽遭中国党媒警告和抨击，它的股价今日上涨超过 1%。 不过美国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投资专家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消息已不太敏感，市场还是很谨慎。一则今日涨幅至少到而家为止中午只收回咗琴日嘅一半，二则成交量亦都唔大，大家而家已经对呢一个狼来了都冇咁相信啦。彭博社星期三报道，虽然中国对与美国达成广泛贸易协议不乐观，但一直寻求与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嚟换取美国不再增加关税，顯示北京專注於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止損。彭博社引述一位直接了解談判的官員的話表示，只要不對中國商品再加徵關稅，中國對達成部分協議持開放態度。這位官員還表示，中國願意做出不涉及非核心問題的讓步，例如購買農產品，但將避免對主要徵結問題作出讓步。中国面临美国两轮即将生效的加征关税，首先是10月15日，特朗普政府决定如果届时美中没办法达成贸易协议，将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25% 升到 30%。 其次是12月15日，9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而對包括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剩餘部分徵收關稅將於12月15日生效。本星期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 10月7号美国宣布将28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不得从美国进口零部件的黑名单。理由是这些企业或者机构帮助北京打压穆斯林少数群体人权。美国还对涉及人权侵犯的中国官员施加了签证限制。同时，中国因火箭队经理莫雷发推支持香港抗议而暂停了 NBA 季前赛的转播。北京还通过党媒警告苹果公司为暴力乱港之徒打开中门。之前中国还全面封杀了动画连续剧南方公园全部23季剧集。彭博社说，上个月就报道了特朗普政府提出达成有限协议来换取推迟或者取消一些美国关税的建议，首次以此交换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农产品购买上的承诺。报道说，习近平政府承受很大压力，因为贸易战加剧了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带来美中之间日益扩大的冲突。同时，中国又坚持不对工业以及经济政策作出改变，因为有可能削弱中共对经济的控制。郭家夫表示，由于双方都有需要，因此达成有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现在必须忙着应付弹劾，要花很多精力。另外一点，如果是继续拖下去的话，对他的大选不利，但是要达成一个完全的协议的话，这么短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所以讲可能就是退而求其次，他们先谈这么多，先将他的选民安抚一下，而中国的经济出口也都不会伤害太多，然后将来肯定还是要打打谈谈。另一个促使美股上涨的原因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巴威尔星期二释放了宽松新信号。巴威尔星期二表示，为了避免借贷市场面临的压力，美联储将尽快增加对短期证券的购买。郭亚夫解释说，其实这个就是增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是美联储向市场上放钱，将市场上的债券都买回来。比如银行有很多的债券，有人出高价将它买回来，这样你手里面不是有更多现金吗？有很多的现金就可以去贷款，这样市场至少还高兴。你来买债券就是将利息压低，债券和利息成反比，债券价格上去，那利率就落来，利率落来，企业做生意，老百姓买屋，美国人信用卡付费用，通通都低落来，就可以悭了很多钱，这样每个人可以继续花钱，那经济就守住了。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星期三10月9号在香港便利店商店报架上，包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亲中的平面媒体首次出现了全版的广告，写着谴责归谴责，行动最实际，鼓励香港民众爆料检举打烂烧抢的暴徒，并提供悬红赏金。据香港传媒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在8月中登记成立，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李日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称，除了梁振英之外，803基金其他创办成员还包括四位建制派议员，即行政会议成员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和自由党党魁兼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其他成员还包括两位退休警务人员，分别为陈祖光及丛培盛。美国之音记者查询该基金会网站内容，网页内容并未详细描述其组织架构，同时未具体说明重金悬赏的资金来源为何处，指称赏金来自民间。在网站中关于我们的讲明中，仅以简单三段描述鼓励香港市民报案提供资料。值得关注的是，网页上大片的悬红案件中分出了不同等级的爆料赏金，涂污中联办外的中国国徽奖赏100万港币，喷黑立法会内区徽悬赏50万港币，袭击艺人马蹄露赏20万元，被香港政府禁止运作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被袭击悬赏10万港币， 9月24号香港民主党议员邝俊宇被袭击，亦同样绑上悬赏，赏金亦为10万。不过记者发现网页上邝俊宇的名字出现错别字，为邝俊字。记者翻查资料发现，香港城报曾经在9月25号对803基金会的成立发表社评，认为基金会的成立和爆料示威个人信息，鼓励民众告密，可能导致更多街头暴力事件出现，例如有人为了近距离拍摄示威者而遭殴打，可能增添警察工作量，更为社会添烦添乱。美国之音已经通过香港政府新闻处向警方询问对803基金会悬赏举报人的做法有何评价。香港警方回应时说，上述悬赏举报行动并非来自警方，警方会继续通过这一种的途径收集信息，防止和侦查犯罪行为。针对民间团体协助警方止暴制乱的提议，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发言人谢振中总警司曾经在9月16号的记者会上说，警方在过去3个多月面对示威者时一直站在最前线，警方是唯一一个执法部门在街头处理他所称的混乱场面。谢振中当时说，他不同意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9月中旬有关香港警队依靠爱国爱港人士控制局面的讲法。此外，警方在星期二公布了反暴力热线电话，以及通过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微信和台湾民众常用的 LINE 社交媒体举报暴力行为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李日华香港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抨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企图延续香港政治动乱的恶毒政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环球时报》在10月7号发表的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评中抨击说，佩洛西之流的西方政策起到了一种险恶的作用，他们采取了意在香港制造更多暴力和动乱的手段。这篇社评的标题是边个在度消费香港痛苦？边个在度俾佢设圈套？环球时报力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话佢宣布嘅禁蒙面法唔系要威胁香港人表达自由嘅权利，亦都唔系威胁和平集会。相反，这个措施嘅目的系维护公众利益，减少暴力行为，恢复秩序。但系分析人士话，这个禁令唔单止已经喺短期引起反弹，而且表露出林郑月娥低下嘅领导能力。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that she's a disaster as a leader. I think that's pretty obvious. One of the things political scientists often don't discuss.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崔大卫话，佢认为毫无疑问，林郑月娥作为一个领导人就系一个灾难，这个非常明显。崔大卫话，政治学者经常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差或者是非常软弱的领导能力，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领导人，是这一种坏的领导制造出了这些问题。崔大卫教授说，当他的工作出现了危机，林郑月娥就马上出了一个办法，结束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一个星期前，林郑月娥和市民进行直接对话，在对话中他承认香港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去北京参加大陆国庆回来之后，马上就提出制止香港动乱的办法，这个就是颁布禁止蒙面的禁令，从星期六早晨生效。在那个周末，香港的暴力活动级别还是提升了，大批抗议者藐视这个禁令。崔大卫教授说，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里面，提出这样一个禁令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想法，但是在今日的香港，这个时机是太坏了，它只会进一步激怒抗议者，激起更多的暴力。更坏的是，林郑月娥看样并没有想清楚，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要执行这条法令是根本不可能。香港很多人为了防止污染或者是传染都戴口罩，这个是大众最近都说警察已经得到通知不要执行这个禁令。崔大卫不赞成大陆官媒的社评，社评将责任转嫁给根本不存在的外国参与了香港的骚乱。他说，通过这样的社论， 中国正在制造舆论，助长国内民族主义。
It's important for internal consumption in China to say that this is foreign interference because that hits straight at the patriotism and the nationalism.
崔大卫话：讲呢个系国外势力干预，对中国国内消费者嚟讲好重要。因为这个直接打击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他们马上甚至不需要试图了解香港正在发生什么。类似于推特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这一篇社论和评论只有几次的转发，一位网名写道：既然已经实施了蒙面法，这样就不会有任何攻击了。另一位网友评论说，他认为家庭和国家的概念已经深植于每个香港人的心里面，政府需要做的就只有激发他们，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挖出这些的概念。不过崔大卫教授警告说，美国正面临两难境地，一旦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法律，北京就会说这个是外国干预，但如果没有他，就缺乏外部力量来向北京施压，迫使北京放松对香港的控制。台湾铭传大学海峡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的观察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战略仍然是耐心等待它结束，或者使这一场革命自生自灭。杨开煌说，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公众舆论很少在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杨开煌说，北京会继续向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大方向行动，他们会对有误解和困难的人做工作，但是北京是绝不会因为你误解了他们就承认错误的。
所以他还是从他的角度，他认为对的向往前去推啊。那至于你有误解，你有抗争，那这个东西再来调和，再来解决。
杨开煌最
后
说，所以他还是从他的角度，他认为对的方向去推，至于你有误解有抗争，咁呢一样嘢再嚟调和，再嚟解决，唔能够你有误解，佢就承认佢错啦，冇呢个事实。美国之音嘅报道。
中国喺台湾2020年总统选举前加大针对蔡英文政府施压，挖走台湾两个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同基里巴斯。北京官方传媒更加警告，如果明年台湾总统选举之后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台湾将会失去所有邦交国。但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否有利最终统一台湾的目标呢？一些分析人士并不认为是这样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事实上，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马明翰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如果台湾真的失去所有外交承认，那并不会使统一更为接近。马明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中国官媒做出这种的威胁，但北京是否真的有意切断台湾所有外交联系目前还不清楚。因为北京应该了解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他可能将台湾朝正式独立的方向推进，而不再愿意接受现状。马明翰说，如果北京采取的作为最终是要剥夺台湾所有外交盟友，这样将使台湾人民有机会重新思考中华民国宪法是否还有任何相关性，而不是使台湾人有同共产中国统一的想法。在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外交与台湾断交转向承认中国后，如果北京再试图剥夺台湾更多邦交国，马明翰说，咁反而会使美台关系得到更多推动力，双方嘅合作得到更多鼓舞。对于有一种睇法认为，北京夺取台湾喺太平洋嘅邦交国涉及美中之间嘅较劲，台湾应该与美国保持距离，而且要与北京改善关系，先至能够避免成为美中竞争嘅牺牲品。马明翰话，佢不认为任何美国嘅安全伙伴能够与美中战略竞争脱离关系。这个对台湾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如果台湾的利益是要维持事实独立的话，虽然美中紧张加剧可能使台湾有些不便，但是这个也为美台合作创作更多的机会。因此马明翰给台湾的忠告就是要接近这个竞争，而不是试图与它保持距离。 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亦都持相同的睇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正在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他们提供美国大学与公司，尤其是研发公司大量资金，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国家更紧密地站在一起变得更为重要。虽然这是台湾人民的决定，但台湾离开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差的错误。易思安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与台湾建立一个更坚强的关系，并且与其他国家例如日本连结，组成一个多边关系，这个对彼此间的集体安全非常重要。当他们集体面对威胁时，他们亦都需要以集体的方式处理他们。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就终止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并对台湾加大经济、政治和军事施压，坚持台湾必须接受北京的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2019年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强调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实现统一的目标。随着台湾2020年总统选举的逼近，北京更进一步外交施压，使台湾邦交国数字在蔡英文任内从22跌到15。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后发表的社评话，台湾仲将继续失去现有的邦交国，直到可能落到零邦交的境地，而且美国对台当局的支持亦都恐怕难以改变这个趋势。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不断增强。特朗普后任总统时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被认为是在挑战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自己上任以来已经宣布了多笔包括坦克、战机、导弹等对台军售，单单是2019年的军售金额就达到100亿美元。此外，美国国会亦都通过多项法案，包括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力挺台湾。最近在国会中审议的还有台湾保证法与台北法，后者目的在协助台湾维持与盟友的外交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加德满都国际机场的跑道被翻修，街头不平的路面被填平，老旧的街灯被更换，路标亦都被重新粉饰。尼泊尔政府官员最近很忙的，除了确保城市焕然一新之外，他们还要预防当地的藏人社区可能举行抗议。这些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月较晚时候的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消息说，在中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诱导下，尼泊尔可能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中方签署一项人道条约。外界担心中国会根据这项条约以从事反华活动等罪名将一些藏人引渡回国。在香港，类似的引渡法案是今年夏天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线。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机构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帕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尼泊尔施压，要他们在条约上签字，他们针对的是在尼泊尔的数万名藏人。去年六月，尼泊尔总理奥利访问北京期间，就有消息传出，尼泊尔和中国双方达成谅解，要完成一项司法互助协议和引渡条约。帕巴次仁说，双方举行几轮会谈，草拟了协议，但是尚未签署。他担心这次习近平访问期间，两国可能会正式签署该条约。尼泊尔是藏人传统的避风港，目前那里居住了大约20,000名藏人，一部分人是在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追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至此。在那阵时之后，总有不堪忍受政治压迫和渴望过更好生活的藏人翻山越岭逃亡至此，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三代流亡藏人。 北京将这些流亡藏人视作威胁他政权的隐患，他们之中很多人同中国境内的藏人保持着联系，即使越来越困难，仍然有藏人试图越境逃往尼泊尔，一些人将这里作为通往印度等第三国的起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中高级贸易谈判前景难料，中国计划收紧美国部分人士签证限制。纽约时报指美国将准许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性的商品。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吞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两国的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星期四将会举行自七月下旬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预定在10月10号至11号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新一轮高级别的磋商。预计双方将会努力缩小彼此的分歧，以避免美国在本月15号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这次谈判的气氛因为美国最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而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商务部星期一以涉及在新疆打压穆斯林为理由，将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之后美国国务院又在一日之后宣布对镇压新疆穆斯林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如果谈判再次失败，高达5000多亿美元的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在今年12月15号之前都可能被加征惩罚性关税。中国计划收紧同反华团体有牵连的美国公民的赴华签证的限制，对美国限制中国公民访美的措施作出回应。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今年5月收紧对中国学者访美的签证限制之后，中国公安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制定相关的规定，限制任何受雇于美国情报机构和人权组织的美国人或者得到这些机构资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星期二宣布针对中国政府某些官员的签证制裁措施，令到中国更加有理由进行反制。他又说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做，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纽约时报在10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美国近期将核发许可证给一些美国企业可以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供应非敏感性的商品。今年5月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及华为助长间谍活动作为理由，将该公司纳入贸易黑名单，不过华为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美国并没有政府的批准，华为将会没办法购买美国企业的零部件，亦都没办法取得谷歌行动服务。路透社8月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接到130家企业申请寻求出售产品给华为，不过美国商务部以及华为都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和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中国官方微博和官网在10月10号都宣布说，湖人队和篮网队将会在当晚交锋。 NBA 官微星期四上午贴文说， NBA 中国赛在2019年10月10号晚5时半，纳布朗詹姆斯将会带领湖人队在 NBA 中国赛上海站中对阵海里欧盟领军的男篮队。美国苹果公司在10月号宣布将一款可以追踪警察位置的 HKMap.Live 应用软件下架，理由是这个应用软件可以被罪犯用于伏击警察，或者用于躲开警察伤害居民而违反相关规定。苹果的这个决定是在受到中国官方的强大的要求之下作出的。在星期三，人民日报在它的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发表了题为为暴徒护航，苹果公司想清楚未呢的评论。 HKMap.Live 这款被称为为暴徒护航的软件能够实时显示出香港警察所在的位置，抗议者可以提前避开警察，同时抗议民众之间亦都可以随时了解相互的位置而进行协调，因此这个软件广受欢迎。 在星期三晚在华盛顿奇才队和广州龙狮队的 NBA 季前赛之中，有来自香港的球迷在比赛之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华盛顿奇才队在主场和广州龙狮队进行 NBA 季前赛，一日之前在费城76人队和广州龙狮队的友谊赛之中，有观众手举支持香港标语牌被请出场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反制中国扩张，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官在华盛顿同台倡言加强拉美合作。在中国不断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同时，美国亦都在协助台湾做出反制，支持台湾扩大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发展援助活动。特朗普政府官员说，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亦都会继续支持台湾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做出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日渐逼近，中国亦都在日益加大对台湾的施压行动。近来连续两个太平洋岛国决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就被很多观察人士视为是习近平当局意图影响台湾选民，做出有利于他的选择而采取的特定作为。不过特朗普政府近来亦都在支持台湾抗衡北京压迫的做法上更为公开和高调。继上个星期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迪威出席台湾农业采购团在国会山的签约仪式并发表讲话之后，9月26号星期四，多名特朗普政府官员亦都在华盛顿一个致富活动中与台湾外交官员共同讨论双方如何加强在拉美地区的合作，以及如何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活动。这个是过去十分少见的场面。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台湾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推动发展援助的讨论中，连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欧莱利亦特地重申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改变现状的政策立场。欧莱利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亦都持续遵守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在这个政策下，美国得以与台湾进行广泛领域的交流互动。他还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民主典范，亦都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台湾遵守国际间对发展、基础建设、投资、劳工、环境及人权的标准。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尤其是协助台湾扩大他对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台湾在拉美能够发挥的作用，欧莱利强调，拉美国家在打击腐败和贪污方面已经做出很多努力，台湾可以提供经验协助拉美国家议会制定法条，提高政府透明度来减少腐败和贪污。欧莱利说，作为一个拥有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台湾尤其站在一个有利位置来协助拉丁美洲政府当今所面对的很多挑战，包括如何强化保护信息自由的通讯技术及基础建设。美国国际开发处拉美加勒比海副助理处长李克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提出批评，他说，过去15年来，中国对拉美地区提供很多资金援助和贷款，但是他在这个地区的项目有很多质量极差，亦充满腐败。例如在厄瓜多尔的一个水坝工程，到处都是裂缝，不单止一度停工，该国多名官员亦因贪污而被关入监狱。但厄瓜多尔仲是必须偿还贷款。委内瑞拉是另外一个案例，中国提供马杜洛政府资金来采购镇压及监控抗议人士的设备，这些都是台湾绝对不会参与的活动。李克说，针对中国在地区发展活动，美国国际开发处正在以全政府方式提供援助，使拉美国家能够自我依赖。美国对发展援助有完全不同和独特的模式，目标在于使这些国家最终能够自立， 例如在巴拉圭和墨西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模式都强调良好的治理与透明化，这些都是中国不会在海外做的事。事实上，他们在国内的体制正好完全相反。李克亦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都有项目推动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及独立媒体。老实说，对这些中国完全是背道而驰。美国政府开发融资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西半球资深顾问佩勒齐亚提到，美台今年五月在巴拉圭展开针对当地女性提供的融资合作项目。他说，这个是双方首度在发展援助上的合作。这个项目亦都得到特朗普总统资深顾问伊曼卡特朗普的支持，最近又将原来的5000万资金加倍。美国政府开发融资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希望继续与台湾发展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长余大雷亦都回应说，美台在巴拉圭的合作是一个新的合作途径，亦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对双方都有益处。台湾将寻求与更多好像美国这样理念相近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余大雷说，台湾多数邦交国位于拉美地区，美国亦都喺度试图抗衡中国喺呢一个地区嘅扩张，因此美台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未来彼此应该有更多可以合作嘅机会。对于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通过嘅台北法协助台湾维护邦交，余大雷喺会后接受访问时话，呢一个法案应该可以发挥作用。台湾邦交国在考虑是否与台湾断交时，顾及的不单只是失去台湾的实质利益，同时还可能丧失美国的经济援助。此外，近来美国与台湾官员在台湾邦交国的接触比以往公开，美台在第三地的接触是否有在增加？余大雷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美台是理念相近国家，在海外推动的一些工作有很多共同点，双方的合作和接触亦都在演变中，一起公开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台湾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项恬毅亦都在会中介绍说，台湾在36个国家有100多个发展援助项目，涵盖领域包括农业、环境、公共卫生和医疗及教育等等。台湾的对外援助从乡村发展及经济增长、人才培育、良好治理及全民健康等各个方向着手，希望促进援助国更加繁荣、包容、民主与和平。对于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的台北法，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27日星期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消极议案，立即停止插手台湾问题，以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2013年的中国之行重新受到了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人质疑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利用这次的政府之行来到拓展他的商业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当时不知道是亨特·拜登在陪同父亲访华期间正在组建一只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助手说，该基金当时计划筹集大笔资金，包括从中国筹集。NBC 新闻记者莱德曼星期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莱德曼是当时随同乘坐空军二号前往中国的4名记者之一。在拜登访华的10日后，上海有关部门为这只基金颁布了许可证。亨特·拜登是董事会成员。特朗普正式试图将对拜登的指控扩大到乌克兰以外。他指责亨特·拜登利用陪同他的父亲访华的机会，为他的基金获利$150亿。拜登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亨利·拜登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的发言人梅西·雷斯表示，亨利·拜登只是购买了该基金的10%股权。 实际价值42万美元，并且是他的父亲2017年卸任前都是无薪的董事会成员。亨利·拜登承认，他在访华期间与基金合伙人中国银行家乔纳森里会面，但他的发言人表示，这个是一次社交访问。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一位前副总统和他的仔有腐败行为，但虽然是这样，外界质疑拜登在就职期间未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确保他的仔的海外商业利益不同他作为副总统的工作产生利益冲突。拜登2013年访华是为了推进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战略目的在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媒体当时关注的焦点在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并没有过多报道拜登家人在北京的活动。拜登本月较早时候表示，他从未与他的仔讨论过后者在海外的生意。今年8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国会共和党人格拉斯利致信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对亨特·拜登有投资和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历史发出警告。该基金的合伙人还有前国务卿克里的前顾问阿切，阿切与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和美国均有投资合作。除了和中国的关系，特朗普还在电话多次试图引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亨特·拜登在乌克兰活动的关注，这个直接导致民主党领袖的众议院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调查。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亨特·拜登曾经在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工作，该家天然气公司据说曾经发生过贪污腐败案件，但亨特个人从未受到指责。民主党人表示，鉴于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领跑者，特朗普的指责是出于政治目的。外交政策和伦理专家表示，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和中国问题上将他的父亲置于尴尬的境地，这个是不明智的。无党派的政府监督项目组织总法律顾问埃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亨特·拜登是在利用机会，因为大众希望和他的父亲建立直接联系，这样他将自己和父亲都置于一个可疑的位置。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政府治理高级研究员高尔斯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些处于拜登位置的人可能已经向家族成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卷入政客负有政策责任的国家。南加州大学研究行政伦理的教授库珀表示，避免利益冲突通常意味着政客和其家人必须切断任何可能产生冲突的商业关系。库珀对美国之音说，通常的办法就是披露他们的投资和业务，剥离任何产生冲突的资产或者将其放入保密信托，并回避任何可能导致冲突的决定。特朗普亦因其总统职责和家族海外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受到审查。自特朗普就任以来，中国已经批准了他的女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特朗普的数十个商标申请。此外，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亦因其及家族与中国当局的关系，就是否有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接受国会调查。赵小兰在台北出生，她的丈夫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北京在12日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毛泽东是中共政权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理想思想亦即国际上所称的毛泽东主义的影响曾经远远超过中国的边界。不过以毛泽东命名的街道在全世界并不多见，而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就有一条毛泽东大道，而且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之后，街名至今仍然并没有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世界以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命名的大道只有两条，一条是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另外一条就是在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这条毛泽东大道是1965年由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所提议修建的。 在1965年3月22日，中国派出的工程队开始施工建设，同年8月30日建成。当日时任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命名的仪式，并且发表了讲话。西哈努克说，毛主席不单只是中国人民的灯塔，而且是柬埔寨人民战斗的亚洲，以及跟他们一样怀有争取自由、正义和进步理想的各国人民的灯塔。毛泽东大道全长5100米，最阔的地方是18米，最窄的地方是12米，当时是穿越金边市西南部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在1970年被卷入越南战争的柬埔寨发生亲美政变，西哈努克流亡中国。1975年得到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夺取全国的政权，西哈努克反国之后成为名义上的元首，但是1976年被红色高棉赶落台并且软禁。毛泽东在这一年去世，而红色高棉就开始将毛主义推行到极致，将城市人口迁移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据信最多有2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很快就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政权，扶立韩桑林和洪森领导的新政府，而中国就长期支持以红色高棉为主的抵抗力量。西哈努克成为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名义上面的元首。1971年柬埔寨各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签订了和解协议，并且在1993年恢复君主立宪制。西哈努克重新登基，全国举行了大选。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毛泽东大道的路面年久失修，变得坑坑洼洼，破败不堪。2003年在柬埔寨华裔以及中国政府的援助之下，这条马路得到维修，更换了路面的照明设备、人行道砖、交通信号，并且清理了马路两旁的排水道。现时的毛泽东大道是金边市的一条主要的交通要道，规模庞大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就位于这条大道上面。63岁的柬埔寨出租车司机洪共说，他知道毛泽东大道的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大道显示了两国的团结和友谊，有利于他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洪共又说，他知道毛泽东是哪一个人，但从来并没有见过他，只是见过他的照片。不过记者在毛泽东大道上面遇见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毛泽东是何许人，亦都不了解毛泽东大道的历史，只是知道那里是金边一条好好的大道。以上是美国之音高棉语组驻金边记者索公莫洛坎对本文的贡献。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允许大学生运动员聘请经理人，并为使用他们的名字和形象等的费用进行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纽森在 HBO 电视节目上签署了这项叫做公平报酬的法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他支持这项法案。州长加文纽森说，
It's going to initiate dozens of other states to introduce similar legislation, and it's going to change college sports for the better.
纽森说，这个做法会鼓励其他几十个州亦制定类似法案，运动员的利益终于同大学的利益平等，会改善大学体育运动。这个法案遭到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强烈反对，这个协会管理着美国几个主要大学的运动员。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说，这些法案会抹杀大学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之间的重要区别，还会给加州三个分区的24000多名学生运动员带来负面影响。大学生运动员通常得到非常丰厚的奖学金，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不允许他们再赚钱。这个协会说，正在研究大学生运动员收费的问题，如果要改变政策，要求全国一起改变。这项无疑面临法律挑战的法案将在2023年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他朋友的生日派对做好准备的，今次是他这么久第一次焗蛋糕。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rom scratch 以及 Orset。
Larry， 这个蛋糕是我焗的，你试一下。不过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焗蛋糕，不一定好吃的。
This is delicious. Did you make this from scratch or did you use a cake mix?
你觉得好吃啊？太好了。诶，你头先问我是不是 make it from scratch， 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上网看到一个食谱跟着它做的。
Then you did make it from scratch.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S-C-R-A-T-C-H, is to make it yourself using all of the basic ingredients.
原来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就是自己用基本材料从头做起。是啊，我用了鸡蛋、面粉、牛奶和牛油做的。诶，还有其他做蛋糕的方法吗？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use a prepackaged cake mix with all of the ingredients in it already, so it's easier to make.
用事先搅好的蛋糕粉，咁当然简单得多啦，都冇难度嘅。自己将所有材料准备好，由头开始做，咁先至好玩嘅。
Well,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This cake is great.
多谢，你话好食我就放心啦。系啦 ，Larry， 你有冇自己焗过蛋糕噶？
No, but I tried making chocolate chip cookies from scratch once.
自己做朱古力曲奇饼啊？咁做得好唔好食啊？
They were awful, because I forgot to put oil in them. After that, I decided that it was best if I didn't try to make things from scratch anymore.
唔记得落油，咁饼干肯定会好硬啦。你第一次做唔成功，就决心唔再做啦。你知啦，做呢啲嘢要试好多次先至得噶。
I know, but I'm not that patient.
唉，要做得好，梗系要有耐性啦。
All right, Li Hua, the cake is ready, the drinks are prepared, and the decorations look great. I think we're all set.
We all set， 呢个系咩意思啊？蛋糕、饮品都准备好啦，一切都布置好。哦，你意思系一切准备就绪，系咪啊
？That's right.To be all set is to be ready f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n this case, we are all set to have a party.
没错，要举行 party 的细节都准备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we're all set to have fun at the party?
If you're ready to have fun, then of course you can say that. Hey, what about the music? Is that all set?
音乐没问题，我将 CD 机和几只 CD 全部放在台上边了。So it's all set.
Great. Now I'm all set to eat more of that cake you made. It's really delicious.
Hey, 唔得，你而家仲唔可以食呢个蛋糕，要等做生日嗰个人吹完蜡烛之后先至食得噶。
I know. I was just kidding. Hey, do you have a place for people to put presents?
放礼物嘅地方一早准备好啦。我喺入门口嗰度放咗张台，大家可以将礼物同生日卡放喺嗰度。
Okay, since everything is all set, we can relax until the guests start arriving.
我一早就准备好在客人来之前先休息一下。搞一个生日 party 真是很浪费精神的。
Preparing a party isn't that bad. It'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that's a lot of work.
Party 完了，我想你一定会帮我手执嘢的，是不是？
Of cours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rom scratch。意思就是指从头做起，而第二个常用语就是 all set， 意思就是指一切就绪，准备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